美国记者话 UFO 差啲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佳木斯突然兴建方舱医院登上热搜，官方回应引爆民愤。战局僵持，乌克兰反攻受到俄军雷区压制。美国学者表示，对俄罗斯制裁可以让习近平对攻台三思。澳洲参议院敦促禁用微信，打击中共用社交媒体干预。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有美国调查记者爆料说，俄罗斯战机曾经同不明飞行物 UFO 交战了至少45次，导致两名飞行员丧生。更惊人的是 ,UFO 差点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据霍士新闻报道，在美国众议院在7月26号举行 UFO 听证会之前，美国调查记者克纳普和科贝尔分别致信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提供了一些和 UFO 有关的证词。克纳普在信中说，他是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KLAS 电视台的首席调查记者。在1987年，他开始对神秘的 UFO 感兴趣。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 UFO 的调查，而且写过几百篇同 UFO 相关的报道。他说，他在1989年第一次听到有关 UFO 坠毁，以及情报官员同国防承包商在内华达州沙漠秘密进行逆向工程的传言。克纳普透露，他在1993年同两名同事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调查俄国的 UFO 研究项目。他们采访了几十名军官、情报员同科学家，他们对前苏联在冷战时期遭遇的 UFO 事件有所了解。他们获悉，俄国领导人曾经下令对 UFO 进行史无前例的调查，有一个持续了10年的项目，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 UFO 项目，累积的案例多达几千个。克纳普提到，该项目主任索科洛夫向他描述的很多事件是十分惊人的。索科洛夫说，俄罗斯战机和 UFO 进行前斗、追逐他们，甚至对他们开火的事件多达45宗。在大多数事件当中， UFO 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射击，而在3宗事件当中，俄罗斯战机被击落并坠毁，有两名飞行员殉职。在这些事件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命令全国单位说，不要干涉 UFO 的行动。这项命令引用一名国防部高层官员的说话表示，他们可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进行报复。克纳普说，索科洛夫还分享了一宗惊人事件。这件事件和俄罗斯设置在乌克兰的洲际弹道导弹有关。事发当时，多个 UFO 在该基地上空机动飞行，让目击者感到震惊。他们随后以某种方法取得了导弹发射系统的控制权，跟着瞄准美国的导弹突然启动，发射控制密码亦都被输入，而该基地却无法阻止这个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举动。但突然之间，那些 UFO 消失了，导弹的发射系统亦都关闭了。不只是俄罗斯和 UFO 有过接触，知情人士对美国传媒说，在上个世纪初，美国就成立了研究 UFO 的秘密计划。今年7月26号，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举行关于不明航空现象的听证会。美国国家地理太空情报局前情报官员戴卫格鲁斯告诉议员说，他知道五角大楼一项长达几十年的关于不明异常现象的计划，回收了一些 UFO， 包括非人类生物品。他还说，他采访过一些从坠毁的 UFO 当中回收非人类生物品的人。格鲁斯说，他更喜欢使用非人类一词，而并非外星人或者外星生物。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同外星人有过接触时，他说，这个是我不能在公开场合讨论的事情。美国调查记者科贝尔在信中提到， UFO 议题在全球受到极大关注，民众对此有知情权。他一开头就说， UFO 是真实的，这个是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现实。无论 UFO 代表什么，他们一直存在，亦是人类环境的一部分，至少从有历史记录以来就是这样了。 北京放弃防控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已经半年多，各地方舱医院早已被拆除。然而8月2号，佳木斯一小区要建方舱医院的话题突然一度冲上大陆微博热搜榜，官方的回应瞬间引爆民愤。据陆媒报道，8月1号，黑龙江佳木斯一名女子发现居民区内贴出建设方舱医院的告示，告示日期为2023年8月1号至2023年8月9号。2号上午，佳木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申请资金时用的方舱医院，疫情期间国家给予专项资金，这个名义上是隔离点，但实际用处而家都冇讲，项目是由住建局提交的，可能是疫情结束前提交的，经费已经落嚟了，唔建唔得。被问到为何会将隔离点建在小区内，工作人员说这个是政府开会决定的，由住建局、医疗和环保部门等单位论证，目前是在公示阶段，正在征求居民意见。消息在网上曝光之后引爆网络，网民怒批话天下之大稽，一个病人病好了非要跟他打针，药已经开了不打入体内就浪费了，是不是这个意思？2022年黑龙江省上缴中央税收 783.7 亿，中央转移支付 3750.23 亿，正上缴中央税收为负 2966.53 亿，就这样的财政情况还大手大脚花钱，太僵化太官僚主义了。看下老百姓的纳税钱就是这样被糟蹋的，僵硬的地方官僚可知道，你们糟蹋的都是老百姓带着血汗赚来的辛苦钱，包括你们的人工都是，不是不起不得，是不贪不得，拆拆建建才有油水。在疫情严重期间，中共当局通过快速构建方舱医院，并以强制隔离感染者和密接者等手段应对疫情。由于建设方舱医院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请资金，各地兴建方舱成风，网上流传为了让方舱住满，有些地方出现强行拉居民进入方舱隔离，制造假阳性，甚至有政府部门派人到小区传播病毒，以便有借口拉人填满方舱的荒唐事。中共突然放开疫情管控之后，大量方舱被废弃拆除，还有很多方舱还未起好又要拆除，造成极大浪费。我们来关注俄乌战争的一些最新情况。8月2号，乌克兰的反攻势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接受西方训练的乌克兰先进部队受到俄军密集雷区的影响，某些设施受损，乌克兰军事指挥官改变了战术，专注于用火炮和远程导弹削弱俄军，而并非在火力之下冲入雷区。据美国和欧洲官员说，在反攻的前两个礼拜，乌克兰运往战场的武器有多达两成被损坏或者摧毁，而俄国方面阵亡士兵人数是乌克兰的几倍，被损毁的军用设施数量同样非常可观。军事专家表示，乌克兰人第一次使用从欧美新学到的战术，还需要适应，而俄国的反应是采取防御性敦伏的防守态势，这样会造成僵局。目前乌克兰的军队挺进至俄国的防御攻势区域，俄军共有三道防线，如果突破这个领域，基辅的推进会更顺利。美国官员告诉纽约时报，过去一个礼拜乌克兰军队在这增兵，而家前线的情况是乌军正在突破俄军的一些防御攻势，并开始削弱敌方军队和炮兵。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引述俄国消息人士的说话表示，截至一号，乌克兰军队在巴克穆特以南占据了一个高点，这样对俄国不利。西方官员说，俄国人已经捉襟见肘，在后勤补给人员和武器方面都遇到问题。而英国国防部的报告说，位于扎波罗热州西部的俄军第58集团南部军可能处于严重疲劳状态，位于韦利卡以南的第五集团东部军同样处于严重疲劳状态。跟住落嚟，俄国会面对防御压力，乌克兰南部的俄国指挥官亦都面临军备短缺、物资不足以及大量安全问题。 退役四星空军上将、前北约驻欧洲最高盟军指挥官布里德洛夫预计，乌克兰嘅反攻将会继续让俄国处于不利地位。佢话乌克兰人而家已经明白佢哋想要如何使用军队，我哋开始睇到俄国人喺度倒退。中共持续加强对台军事威胁，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彭博社评论文章分析，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无法阻止普京侵略乌克兰，却可以让习近平对攻打台湾一事三思。彭博社专栏作家白兰斯一号发表文章，题目是对俄罗斯制裁挡不住普京，却可能阻止习近平。他表示，制裁是一种让美国人爱恨交加的手段，华府官员爱他，制裁作为胁迫或者惩罚工具，几十年来已经显著扩大，但是很多评论员不喜欢制裁手段，不满华府反射性地运用制裁手段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反而削弱美国的力量。白兰斯指出，对制裁手段提出批评的人，经常忽略了四项重要因素。第一，制裁手段仲未造成人民逃离美元的现象发生。事实上，美元在国际金融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比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更为强大。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数据显示，乌克兰战争亦都好难减损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当中所占的比重。第二，制裁有可能会吓阻效仿，甚至可能让其他国家改邪归正。白兰斯话，如果制裁冇改变普京嘅行径，但系确实让习近平对攻打台湾一事三思而行，咁样呢个对美国政府嚟讲亦都相当划算。第三，即使无法改变政权或者领导人嘅行为，制裁亦都可能有效。美国官员希望随住制裁时间增长，可以造成普京喺经济同军事上被削弱，因而降低普京嘅侵略能力。同样地，借由控制中国嘅前沿创新，相关制裁可以让北京更难以主宰世界。第四，正因为如此，制裁对于美国政策嘅重要性正在增加，而并非减少。澳洲参议院一个特设委员会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社媒平台微信和抖音海外版 TikTok 对国家安全构成特别风险。报告仲呼吁政府对不符合透明度标准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管制，包括在政府设备上禁用微信，并扩大对 TikTok 的禁令范围。8月1号晚，参议院调查外国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干预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影子内政部长帕特森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当中提出的最大担忧是中共情报机构要求微信和 TikTok 的母公司，亦即是腾讯和字节跳动，同中共秘密合作。帕特森参议员表示，来自专制国家的外国干预是澳洲面临的主要国家安全威胁之一。独裁政权依靠秘密和欺诈手段，在社交媒体上推进他的国家利益，干预我们的民主决策。报告当中话，腾讯和字节跳动的总部无可辩驳地位于中共专制国家，因此受到中共当局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的约束。帕特森参议员表示，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微信和 TikTok 不愿意同调查委员会合作。考虑到微信的数据安全和外国干预风险，政府应该就禁止微信在政府设备上的使用征求建议。今年4月，澳洲政府已经禁止政界和公务员的工作电话上使用 TikTok，理由是它存在重大安全和私隐风险。今次委员会提出了17项建议，其中包括未通过透明度测试的社交媒体公司应该面临内政部长的罚款和可能的禁令，而且如果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迫使字节跳动将 TikTok 的所有权剥离给另一间不受中共约束的公司，澳洲亦都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目前美国已经有近20个州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控制的设备使用 TikTok。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